诸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以佛陀呢啊，在这个42章经啊里面，在第12章所提到的这个济难欠修，意思就是说很困难啊，要修行很困难，哪一种人要修行很难啊。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啊这个主题呢啊，是根据42章经啊，跟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呢毗奈耶见45啊，叫做佛赞四悉有人啊。那么这个佛经很多都是用诗句啊，先来做一个开场白啊。诗曰：尊卑平等甚为难，护法慈心永得安，不诳他人持佛戒，贫人布施圣贤欢啊。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呢，我们高高在上的啊，比如说在世间转轮圣王啦、将相王侯啊，或是这些大长者呢，他有的多少因为会仗持着自己的身份比较尊贵呢，那么他针对那个所谓的比较身份比较卑微的人啊，他要用平等心呢去对待他们，这是很难。尤其在古时候的印度啊，4个种姓分得很清楚啊，婆罗门种啊，就是宗教师祭司高高在上，再来的就是刹帝利，就是这些将相王公，这些王侯，这些做官的，刹帝利就是所谓的贵族。再来就是服舍，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升斗小民。最可怜的叫首陀罗，就是奴隶阶层，他没把他当人啊。所以他说尊卑平等甚为难啊，因为他第一点，他们是宿命论，他们那边的乞丐，他从来不敢想说有一天啊，他可以啊生成这个啊一般的人民，生成啊这个服舍，或是啊有一天他也要啊像我们古时候的成语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句话在印度呢，在他的乞丐阶层呢是不通的。他们从小业力的牵引，投胎在那个环境，乞丐的爸爸妈妈就是乞丐，爷爷奶奶还是乞丐，祖宗祖奶奶也是乞丐。为什么？他们的文化，乞丐也是世袭的啊，不像我们在台湾啊，或者在大陆哦，你自己可以想方法啊，只要你勤快哦，你也可以学一技之长。他们不是，他们从小爸爸妈妈就教他只会去乞讨，那是他们的命，他从来没有想说如何啊所谓的平等。十五去印度啊，我们啊去年去的时候啊，要到那个圣地啊菩提盖啊去看那个佛陀啊成道的菩提树啊，又去这个蓝毗尼岩啊，他们讲叫卢毗尼哦，还去鹿野苑啊，世尊成道又弘法的地方。我们坐的那个大巴士的这个驾驶，哎，我们出家人哦，或者我们学佛三宝弟子总是比较慈悲啊，有时候到了饭店，到了餐厅啊，吃饭的时候，哎，请他要一起过来坐，他不过来，你请他过来，他怎么讲？法师，我们不能跟你坐。你看，他就是这样，他们的种姓阶层呢，已经根深蒂固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讲尊卑平等甚为难，因为你本身你当国王的能够，你能够把身段放下来，但是他有的他底下人他不敢受，嘿，他不敢说所谓的平起平坐了哦，何况说有些高高在上的啊，他认为他是应该的，我是婆罗门哦，我们就是换天生下来的，我是高高在上，我是刹帝利，他还认为他高高在上。所以说尊卑平等甚为难。那么护法慈心永得安，就是说有富贵有福报的人啊，懂得慈悲啊，又能布施哦，这个是永远可以得到这个啊安乐 但是有一种是什么呢？贫穷的要布施那个才难啊。啊，像那个几孤独园的那个几孤独的长者，哦，他是富可敌国啊，他是宰相退休，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大员外，他别的没有，钱很多啊，他帮助这些孤儿寡妇的啊，他随时可以布施。但是呢，有些人他是贫穷，但是他还花心要广行布施呢，这个就叫做贫穷布施难啊。所以我们讲第一个啊，位尊能向卑贱人去求忏悔的人呢，这个就很稀有啊，叫心行平等难。第二种叫做富贵呢能受持斋戒啊，比如讲想出家，他可能意念不具足，但他是去受个八关斋戒啊，他远离邪欲啊，这一种的也很稀有啊。我们一般讲叫豪贵啊，要学佛，豪贵要学道也是难。第三种的就是说，能遵守戒律，能遵守法律，事实呢啊，不欺诳他人者也是很稀有。有些人就是宁舍生命，哎，不达妄语啊。所以说，不说是非难。那么在世尊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啊，在古老印度几孤独言说法的时候呢，他就称赞说焦萨罗国是稀有啊。焦萨罗国那时候的皇帝就是波斯匿王。那么哪四种稀有呢？就是一，位尊能向卑贱人求忏谢稀有；第二啊，富贵能受持斋戒远离邪欲稀有。这个远离邪欲就是说啊，我们的根本欲哈，男贪女爱的这种啊，这种念头啊，跟这个所谓的啊世间的七情六欲，所谓的财色名食睡啊，能够远离呢这些邪欲呢，很稀有。第三就是能遵守法律呢，事实不欺诳他人，稀有。我们讲就叫不说是非难。第四呢，贫穷人能发心广行布施，稀有，这叫贫穷布施难。那实际上呢，如果根据这个四十二章经的说法呢，是不止这四种啊。这个经文是这样啊，这个第十二章啊，四十二章经里面的这个第十二章叫做济难欠修啊，就是说这个很难得的啊，也很困难的。他说佛言人有二十难，也可以说贫穷布施难。为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世间法有的必须财施，哎，没有钱，你有心做不到，这是贫穷布施难。第二种是豪贵邪道难啊，因为福报太大了，他也没有想到说可能这一生如果没有好好修，可能来世堕到三恶道啊，因为他不晓得什么叫烦恼啊，不晓得你正在吃喝玩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造生死业。所以说豪贵邪道难。再来就弃命必死难，来坚守原则，比如说择善固执，我临死不破戒啊，这种弃命必死难。好，那么得睹佛经难，就是要看到佛经啊，也很困难。深知佛事难啊，像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大家啊弃佛啊，这个时代已经很远了啊。所以说深知佛事难，就是刚好跟佛陀在同一个时代，也很困难。然后忍色忍欲难啊，把这个啊男女的这种啊色欲要忍下来，哎呀，好吃的啊，财色名食睡要忍下来难。然后见好不求难，这见好不求难怎么样呢？哎，有些好东西要有好朋友分享，这是一种哦。还有一种是什么？修行的人贪法，哎，某一种最殊胜的，哇，一下子就极深可以成佛了，可以发财的啊，所以见好不求难。再来就是被入不称难啊，被人家莫名其妙的骂个三字经啊，这个被入呢，然后不称不起嗔恨很难。然后有事不灵难，我们一般讲叫什么仗势欺人啊，有时候出气啊，我们常常看到所谓的官大一级压死人， 啊，有时候师父出远门哦，比如说出到这阎王东城啊，到力道我们去弘法，那、去的时候会怎么样？他公家的啊，他有时候有负责的跟我们啊互动的啊，他会开车子慈悲来接我们。但是这个文化很奇怪，他有时候因为他心情不好，他就摆一个脸，他不讲话。哦，如果是他的长官跟我们坐在一起，那个态度就不一样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哎呀，有事不灵难的、啊。不要说你说做了很大官，然、就小官他也有他的，哎呀，这总共好不容易这一个位阶是我管的啊、所以说有事不灵难，然后处事无心难啊，这个最简单，我们可以用《金刚经》来讲啊，悉陀洹果的时候，就可以这样了啊。《金刚经》那段经文，悉菩提，一遇云何？须陀洹能作四念，我得须陀洹国侯。须菩提言：福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所以最少要出果罗汉、才能处事无心难、所以我们一般的还没办法处事无心呢、当然是难。那么广邪博救难啊。在这个八大人劫经里面也有啊，这个要广邪多闻啊，所以说要广邪多闻呢，有一个问题，你广邪多闻了以后，但是没有究竟，所以说广邪博救难啊，就是说又了解很多世出世间的法啊，多清楚，而且是究竟的了解。难，我广学博闻容易，为什么？我都懂一点，都懂一点，到最后有时候呢，博而不精。所以在这个四十二章经上里面讲的是广学博救难，这个地方要注意了啊、不是广学博闻，博救，你是博闻以后要就近，这个难，然后再来呢，除灭我慢难啊，有时候哇，自己越看清楚，自己越来越伟大。好像什么董事长啊，或什么什么长官啊，或是某某大法师，法师给你加个大哦，你越听越过瘾，糟糕了，所以这个除灭我慢难，那不亲畏邪难了、像六祖慧能禅师禅经啊，当时啊，那五祖弘忍大师禅宗的准备。显佛堂啊，要看看谁是啊我们这个佛门的龙象。那么原先的他的弟子都认为是首座和尚神秀大师，所以大家都不写记啊。到最后，慧能大师也跟他写了个记啊。那么神秀大师写了记：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佛时，勿使惹尘埃。但是六祖慧能大师呢，后来也跟人家写个记啊，因为大家都在唱那个记哦。那个五祖弘忍大师很有智慧，一看，神秀大师啊，还没大开眼界，就差临门一脚。但是呢，就叫大家，你大家依这个记啊，诵念有大福德、大利益，将来不会堕三恶道。所以大家在念的时候呢，那时候六祖啊。慧能大师呢，正在那个朝房，我们现在讲大寮啊，就厨房那一边啊，他就在那边打杂，就在讲精密啊，古时候就是那个米啊，要去冲米啊，要这样锤。啊，他因为人又瘦，他把这个腰部绑个石头呢，这样在做事啊，所以听人家这样讲，这是谁的计啊？他说哦，什么首座和尚神秀大师啊，他说。五祖弘忍大师啊，说谁能够印心的话，又把衣钵传给他。好，这个时候呢，慧能大师就讲一句：“我也有记啊，我也要写个记。”哦，结果旁边人家都笑他：“哎呀，你这个阁僚啊，也不认识字，你要什么写什么记？”好、他就跟他讲：“诸佛如来不清初邪，对不对？上上人有无意识啊。”有时候你很聪明的人，有时候会有一个地方有盲点，他说有时候下下人有无识字，有时候可以产生他的智慧，所以说 如果亲这些未学呢，初学呢，亲这些好像哦啊，他比较后来的啊，他好像不大懂哦，那有罪过。但是一般人我们会怎么样？我是学长，我有点倚老卖老，我很有成就，所以说不亲未学难。那么再来就心行平等难，哦，这个也是很深的智慧的啊。你兄弟姐妹都很难平等，夫妻也很难平等，何况说是说我高高在上哦，你们都是吃我的饭的，领我的饷的哦。所以说这个心行平等难。然后再来还有一点，不说是非难啊。好，我们可以看我们的人呢，两个人有时候还可以说，哎，一个人那就不用讲了哈、哦，除了他精神分裂的以外，他自己找自己麻烦的以外，啊，那不算。一般人来讲，一个人是没问题，两个人呢有时候会斗嘴，但是二人同心，粪土成金，哎，两个人嗯同心，哎，有可能，但是一般讲三个人哦，三个人可能有时候就有两派了。所以我们尤其呢，啊，我们现在很多居士哈，哦，讲到道场气啊，到金色气啊，哦，这比修性，结果怎么，啊，也不是比修性，不是比德性，是吗？在那边修是非啊，哎呦，哪一个怎么样，谁怎么样？所以说不说是非难，再来呢，会善知识难，哎，真正的善知识，它并没有写在脸上，啊，不一定是像什么师父，我们有时候，哎，我们是为了那个仪轨啊。啊，是身坐哦啊，写古时的佛陀哦，穿个大红袈裟，哎，表示蛮有来历，哎，这祖祖相传的祖衣啊，啊，哦，那是代表的是表法，哦，当然如果有内证的功夫啊，那当然是更好。所以说，会善知识难，善知识不一定写在脸上。再来，见性邪道难，我们一般大家很多人都认为说，哎，我三宝弟子，我已经皈依三宝，哦哦，我已经。啊，在菩提道上啊，我在学了，我在增长。有时候呢，平心讲，啊，一文结义呢，三世佛愿。啊，有时候呢，智慧没开，花的愿呢，啊，然后呢，那个愿的本身就不大对，然后他很精进去做，结果呢，变成盲进。啊，所以要见性，见性邪道难。像严结经呢，就是所谓的悟后起修。所以今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开悟，这个开悟有两种，上上根人是刹那之间，哎，一悟就彻底，成悟顿消。一般我们讲呢，啊，所谓的开悟呢是稍微哎，比如说看到了哦，原来世尊没骗我，一路涅槃人从这边走去，哦，就在那边，我们的目的地很远啊，灵山就在那里，已经看到了哦，哎，这一种啊，所谓的开悟是这样，眼睛开了啊，可以知道那个路了。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已经走在上面了，啊，这个时候呢，开悟呢，我们讲叫信解行证，啊，你要解行并证，啊，然后呢，真正的悟的时候呢，发现闹了一场笑话，啊，为什么呢？我们只讲迷悟有别，啊，佛性是一般都一样，但迷悟有别，真正的如果是勉强讲开悟的话，你就发现说是闹了一场笑话，为什么？本来就没有迷。又哪来的悟呢？还感觉有个悟，要惭愧，还有个我在悟呢，啊，所以说见性邪道难，啊，那么再来呢，随化度人难，哦，你碰到红人啊，印第安人，哦，你要能够跟他，你让他感觉说，哎，你是站在他这一边，你碰到黑人，你碰到白人，啊，碰到我们啊这边的亚洲的黄人，哎，都是感觉你是跟我同一国的。哦，所以说这个随化度人难，就像当初师父啊看了《金刚经》以后，啊，突然想说，哎，我们应该学佛去比较对吧？好，啊，那个时候就希望说能跟师尊一样，啊，能以因演说法，又请各个随类解，啊，要跟师尊一样呢。现一妙色身啊，普使众生随类见，这是我的愿啊！啊，众生看到我的样子欢喜，龙看到我就是那个龙王，阿修罗看到我就是那个阿修罗王，狮子、老虎啊，乃至罗刹、乃至人，各种的众生看到我就是他的同类，而且是他很欢喜的，哎，很尊重的，见了就会欢喜。然后我们一因缘说法啊。有情各个随类解，就是我们讲出是同样的一个声音，但是呢，龙听的是你在讲龙的话， 大鹏金翅鸟听，哎，是我的话哦，哎，这些啊，我们讲天龙八部啊，乃至啊人非人等一切众生，哎，甚至那个猫咪，它听，哎，嗯，这是在跟我讲话，哎，我们可以看那个有些动物蛮有灵性的啊，好像以前师父在山上哦，我们那时候到平西那边去，那边有个祇莲金舍啊，说以前的日本的皇太子啊，现在已经往生了，那个异人天皇。啊，他当皇太子的时候来台湾的时候，啊，因为以前台湾曾经被日本统治啊，殖民地的时代，他们来的时候曾经当他的行馆，就是我们现在讲别墅，他住过的地方呢，哎，似乎有点福报，哈哈，我去那个地方，因为那时候是这样的，他每个房间我都轮着去跟他，哎，最少住一个晚上，啊，结果刚好有住过那个太子的房，那个房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一种的，哎呀，不可思议啊！所以说，随化度人难呢。啊，你碰到日本人的时候，哦，就讲一些大家同样的文化，啊，大家听得欢喜。你天龙八部各种鬼神，啊，上人下人多好，就是说一定让他感觉说，啊。比如说现在明明讲的是啊，我们这个华语国语，哎，他一听我讲的是日文，嗯，他听了欢喜啊。老美一听讲的是英文，他欢喜哦、啊、你南非的非洲的一听我讲的是他的土话，他也欢喜啊，不会说起误会啊。所以我们讲这个随化度人难呐、啊、再来就是说读景不动难呐、啊，就是说境界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要心要不动，这个也很难的啊。这个我们自己都知道、哦、我们自己稍微关照一下就知道啊。有时候本来啊在上课很欢喜，就突然来了一个、哦、没事跟你找事的，哇，乒乒乓乓，嘻嘻啪啪，哇，你想心不动都很难了、啊、哦、嗯。然后再来善解方便难哦，你可以看他。我们说善知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啊，所以要能够善解方便呢，这个也难。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是有世尊所讲的呢，有二十种的难、啊、但是现在呢，我们今天在强调的是说，哎、啊，在世尊在起孤独言说法的时候呢，啊，他们那个时代。啊，就有这边有这四位代表性的人物，啊，就是说在当时呢，哎，这个社会层当中呢，有三位长者，因为他们都很有道德，所以他们的名字呢，啊，一位就是说啊，他能发心广行布施的，就称为善乙长者，善就是很善良，乙就是给你的意思，善乙啊长者。另外一个就是说出言不欺狂的。称为善和长者啊，就是说从来不打妄议的啊，称为善和长者。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能使众人信服的，称为戒慎长者。这个戒慎呢，就是说我们讲戒德庄严啊，因为你有持戒，把戒律持好的时候呢，哎，他会有一种让人家感觉就很庄严的啊威仪，自然就有说服力啊。但是在那个时代齁，他们这个焦萨罗国呢，在中秋节以后呢，就有一种强盗，这个盗贼的集团呢，他们是怎么样呢？就是在中秋的时候呢，他们会出来抢劫啊，而且他是怎样，一年只抢一次哦，不是那种经常的惯窃哦，或是让到处去强盗到处抢哦，那当然各个单位通缉可能就很快可以抓到，像这一种只有抢一次的，有时候还真抓不到，还真捉不到哦。这个我们不必讲古代哦，因为他这个叫做秋贼，哎，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呢，哎，他才出来。为什么他抢这一次以后呢，他们就可以足足享用一年，这个我们知道的哦。有些比较那个内陆的国家哈，因为他的幅员广阔，他的这个强盗或土匪，只要在这边 抢了以后做了坏事，又只要越界以后呢，比如说越过省界或越过州界的话呢，他又说省的这个法律或是那个州的法律呢，或是联邦的这个法律呢，他又说管不到另外一边，管不到另外一边。这个有，到目前还有我们所知道的有一些比较内陆的这种幅员广阔的地方呢，他发薪水的时候，有时候你那个大企业大财团哦要发薪水，他们是这样，这个工厂所设在的地方呢，这个生产线的地方呢，它实际上整个乡镇的人通通是他们的就业机会哦，一下子5000人一万人的这种薪水啊，现在是已经又更进步又更好了，因为现在怎么样，现在都可以用什么，用那个网络的账户哈，银行就跟你个人就开一个户，到时候就把你的薪资就直接转账汇进去，以前不是啊，以前是必须付现金，付现金的时候必须怎么样，你看派军队来保护啊，军队的部队的或、那个如临大敌，那个机关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MK 什么什么半自动的步枪呢，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怎么样呢，担心被抢，而且幅员广阔的地方他会怎么样呢，他抢的时候啊，因为有些国家他们虽然是这样，他们的法律很严，这个抢劫强盗罪呢会被判死刑，所以他们怎么样，干脆就把你灭口，顺便把你杀掉，有时候你整个村庄会被杀掉啊，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呢有派部队保护的，所以现在科技进步还是有好处每个人你有一个账号，你就直接账就转进去了，你个人到时候你每个月有多少钱你自己去那边领所以在当时呢，你看在那时候古印度的时代就有这种秋贼。那么有一天呢，这一群贼呢，大家又来研究一下，他们的是说我们这一次的生意要怎么做他们做的是每本生意说起来很讽刺就是说像师父都在监狱上课有些抢劫的还很幽默把开山刀把人家架在人家脖子上，小姐请你帮个忙，我现在是在没办法，我只剩下这把开山刀，我这把刀向你抵押好不好，你把收音机打开借我一些钱，你看到时候那个笔录写起来还真累的，对不对，你说他强盗吗，他说我向他借钱，对不对，我这刀子要压在你这边，你看甚至有的更厉害，带一把枪器去找到人家总经理董事长，别的没有，就是很有钱，家庭很幸福美满，他怎么样，他拿一把枪抵着他，请你同情我，上有老的下有小的，我们家已经过不了了，我用这把枪向你借60万，听起来不是很多没有钱的人是做不到不然怎么办，不然请你拜托你把我打死好了你说那个实在很伤脑筋所以现在呢，有些所谓的这种有钱人呢，身边出门的都要请那个保镖啦，什么安全的那种人员，就变成这种文化所以在当时呢，这种强盗就在研究找对象，我们怎么样更省力量而且太多人出门担心危险然后可以说得到更多的这个财物，然后我们就又可以省吃俭用好像丰收过一年。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这个贼还厉害，集思广益有一个就这样最近我们知道我们城中那一位善和长子这一位很出名他们家里有很多财宝，那么我们可以去找个渣，我们故意就去向他说，我们以前借给他，记在他那边1亿两金钱记在他那边说要生利息的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用一笔钱要请他还给我们，那他当然说我们根本没记他这个钱呢，但是说讲说你们不要乱扯，我哪里有什么钱记我我们就只说那个戒慎长者，就是那个持戒戒德很庄严的这一位长者，他是证人因为这个人讲话呢大家都会信服都相信我们就只说这个戒慎长者是证人，证明说 以前我们一亿的这个一亿两的金钱，就是记在你这位善和长者这里。这个和呢，啊，就是合作的和啊，善良的善，善和长者这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哎，因为这个人德高望重，哎，这个戒圣这位长者如果出来作证，啊，那么善和长者呢，哎，他不给，我相信也没办法啊。左邻右舍一听啊，所以到时候我们只要用这种方法呢。那我们有这些财宝，我们就可以哎要过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就讲呢，但是人家戒圣长者，对不对？他既然德高望重，他持戒，哎，很严谨的人，他怎么肯为我们来做这个为证呢？就虚伪的证人，怎么有可能这样做呢？其他的强盗就讲呢，我们就是用强力强迫的手段呢。压迫逼迫他作证，你现在讲叫什么？叫做妨害自由，法律上叫妨害自由，叫恐吓了。那么其他这个头目就问呢，哎，强盗头子就问呢，那么怎么去压迫他呢？哦，提供意见的这个讲，这个戒圣长者呢，他的个性我很清楚，这个人哦，很严守戒律，他连那个我们现在讲叫大小便的时候呢，哦，他都不在他自己的那个住的地方，他要上厕所，我们现在讲就上进房啊，他还要走到城外外面的这个林木丛生的地方哦，哎，等于还去那边，等于是顺便帮那个树啊浇浇水啊，浇浇哈人造人工天然肥料啊这种的，就是说排泄物不排在家里，啊，在古时候是有一些哎有一些持戒比较严谨的啊。啊，像我所知道的啊，有些法师呢，啊，比如说他住的这个疗房刚好就在这个佛堂的后面，那现在都有弄成套房嘛，哦，里面也可以洗澡有厕所，他就是不在那边排，他跑个最少差不多50公尺、100公尺远去别的地方，哎，啊，就是去排泄，啊，所以因为他们讲说这个戒圣长者有这种习性，哦，我们只要哎准备好我们的这些。大刀呢，我们就是埋伏在，哎，他会来大小进的地方呢，就把他压住，然后呢，我们可以逼他，你必须为我们做这个为证，就虚伪的证词，不然我们就把他杀了。哦，那么大家一听，嗯，人都怕死嘛，哎，这个只要想办法，哎，这个人讲出去的话，我们古时候讲叫做一言九鼎的哦。大家都会相信的啊，当然就埋伏了啊。那么这戒圣长者，我们来讲天有不测风云呢，他也没想到人家在动他的脑筋呢。然后我们现在来讲啊，啊，正在那个地方放水啊，正在浇花浇树的，嗯，哎，突然偶尔旁边跑出来卖照，嘿，这个刀子架着脖子，然后这些强盗头子问他，你想要佛还是想要死啊？他长者讲话很幽默，那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不要说是人了，对不对？动物也没有说希望他死的嘛，啊！但是你刀子架着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头目啊，就这样讲了。我们以前哦，我们寄一亿两黄金哦，在那个善和长者的住处。现在呢，我们要把它取回来啊！但是呢。他一定要说要有证人啊，哦，所以说呢，你若为我们来作证呢，我们就保你的佛命；如果你不为我们作证呢，我们现在就把你杀死。哎，这个长者很有意思嘞，长者就问他们呢：你们确实有那么多金钱寄在他那里吗？那这一群强盗就这样讲嘞，哎呀，你实在是也有够傻吧？我们如果真的有一亿两黄金，你想我们这些人还会当强盗吗？哦，我们也不会去做这种，哎，台语怎么讲？我都做这某本行李，哎，就是古时候讲啊，就是哈，哦，杀人业或这种强盗。那么这个长者一听，哎，那你就是在跟我讲，你们就是 根本就没有钱存在人家那边，哎，现在等于就是要我帮你们当为证了，啊，所以他自己就在那边思考，想一想不行啊，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嘛，三皈五戒嘛，基本的哦，已经皈依三宝了，是三宝弟子，然后同时啊，在家祭祀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然后不饮酒，我怎么可以打妄语呢？哦，想一想不行，哦，这个打妄语的话呢，尤其作为证呢，哦，我将来来生呢，堕到地狱，拔舌地狱就不用讲了，转到畜生道还不知要受几次的灾难呢，啊，所以想一想，我岂可为了躲避目前的这个可能被杀的这个痛苦，然后来招致无量劫所要受到的这个恶报呢？想一想，我临死不破戒，哦，这个真的是戒德庄严的，难怪他的外号叫戒圣长者，哦，就是戒啊，戒力的戒啊，很尊圣啊啊，就是胜利的这个胜啊，就戒圣长者。然后他就向这些啊强盗们讲这个计，我们现在说古时候会说些计，这个计很有意思，临以守法起终亡，不作背法而存命，守法定得升天乐，背法当生地狱中。他用这个计言讲，说我宁愿就守这个戒律啊，我但是我被你们杀了，我没有遗憾。我们古时候讲，我求人得人，我也不愿意去陷害别人，而且我不讲妄语，所以我不做背法而存命，宁舍生命，哎，不愿意呢苟佛，不愿意就是为了这样啊，我去说谎，做为证，啊，不愿意这样。所以说，宁以守法起终亡，不做背法而存命。守法定得升天乐啊，等于说你们这下如果把我杀了嘛，哎，我等于是祝我早一点，我事神一定，因为我持戒持得好，最少我有天福啊，啊，那么背法当生地狱中啊，哎，如果违背了呢，我这些戒律呢，我将来呢，啊，下这些拔舌地狱。所以戒圣长者呢，也很慈悲，说了这个戒以后呢，这个偈以后就告诉这群贼啊。哎呀，诸位啊，大家应该要知道啊，都是因为呢前世呢恶业因缘呢，造作七狂等事呢，就是你过去生呢也不修这个五戒十善哦，也不做好，哎呀，所以这一世呢虽然得到人生啊，人的身体呢，可是呢就是没有福报，所以你们衣食常缺啊，你看。但是你好不容易还有这个人的身体，对不对？如果说你这一辈子已经下到三恶道，那就更惨了，啊，哦！但是你这一辈子就是说会比较没有这个福，就衣食会比较缺乏，就是因为前辈子呢，哎呀，这些恶业的因缘啊，也不懂得供养三宝，也不懂得布施，也不懂得行善啊，像一只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啊，就是像这样。所以如果这一世呢，如今再做不善业啊，命中之后呢，必堕恶道啊！你们自己想一想啊，除了三途恶趣，除了地狱恶鬼畜生之外，你想想看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你们呢？哦，他是很慈悲哦，那个刀子架着脖子，他还是在跟他们开导。那这个贼有时候也会恼羞成怒呢，嚯，哦，你还在我们面前啊，然后替替当爷走哈，就是还在这边啊，我们讲一句啊，你还嚯嚯攻击股硬冷杀股吼，这个刀子我都好力气。长子他讲啊，我不是怕死啊，对不对？有生必有死啊，对不对？哪一个不会死呢？但是有个问题。我今天所以苦口婆心一直劝你们，就是说如果你们再造这个恶业呢，将来呢必下三恶道啊，啊，我是悲悯你们呢，哦，所以呢用各种方便呢来跟他们劝告。 哦，这些贼一辈子还没碰过有这样的人呢、啊，就是我们古时候圣人讲的话啊。这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欺。哎，这个时候你看，哦，他的戒德庄严就产生了。你看，他平时富贵不淫，贫贱也不移，而且威武不能欺。嚯、哦，你这个刀枪顶着我，哎，但是啊，他不是怕死。哦、我实在是感激你们，如果再造这个恶业，将来不知道要怎么办。是因为他的慈悲呢，感动了这一群强盗啊，哎呀，反而向这个戒圣长舍来顶礼了。哎呀，我们惭愧，我们真的是愚痴。哎呀，今天呢还蒙你这么慈悲呀，我们想这种用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啊来逼迫你，来加害你呢。而你还这么慈悲呢，啊，反过来这样的啊来开导我们。那么你既然说我们这样是不对，那有一个问题，请问大德啊，那我们将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从小你想想看，就是长在这种比较贫苦的环境，啊。人家以前讲个笑话，讲无产无横，进口进门，就是我也没有田，没有盐，我们家也不是什么言外的子女，也没有什么存款，也不懂得别的其他的方法啦，对不对？哎呀，那么只有说，哎，偶尔当个强盗以外嘛，也从来没做什么坏事啊，就像这样，那你怎么办呢？因为他别的事情也不会。像师父提到那个力道建议，这个讲的是实话哦。像刚刚他们这个是已经懂得惭愧忏悔的、啊，还算有善根。当然，当时的戒圣长者，你看戒德庄严呢。所以我们讲这个别解脱戒，你持一个戒持得好，自然你就没有那个恶报，没有那个烦恼啊。啊，他你看，啊，我们讲杀盗淫妄酒这五个戒，他持得很好。你没有这个道，你。不去偷人家的，不骗人家，不抢人家，你就不会碰到这个事。你不打妄语，你都用诚实的话来跟他讲，你就不会碰到人家来对你不诚实。啊，你不杀生，就不会碰到人家来杀你。就一向他就不杀，啊啊，不只是说我们在进行受不杀，乃至进未来际，等于是个菩萨。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拿了刀也杀不下去，因为你不造那个杀因呢。没有杀盐就没有杀盗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强盗真的是惭愧。师父以前在力道建议，真的碰过。有一回啊，几年前了，但这一位我是希望他哈、哦，摸过了了。不过那时候他讲的话，哦，那个真的是那个业力牵引的无奈啊。啊，我那时候去力道建议啊，我说请求那个典狱长啊，说你要慈悲哦。让他们可以来，哦，我第一次在那个教会堂，嚯、哦，来了，那是关了容纳最大，将近400个，来了300个，前面呢，差不多有一半呢、啊，都是带那个脚镣的戒禁，都是重犯，都是关毒机的，但是当时那个典狱长呢，也是被师父的那个心呢、啊，哎呀，他相应了。我说尽量让他们有机会吧，接触三宝，然后可能累生累世这些人被发配边疆所造的都是杀人放火强暴的这种案，总给他个机会啊。我说点座啊，衙门之中好积德哦，他正是有一点，我说把他们这个脚镣打开吧。哦，后来经过，哎，这个典狱长真的我很赞叹，他法师你是慈悲、啊、我们有难处，他在你如果在讲的时候，他如果情绪不稳出状况了、啊，我们承担不起啊。你慈悲可以这样好了，脚镣要带着，但是我让他们来听好了。哦，所以那次一听，哎呀，我们可以看到啊，那种无奈。后来回向的时候呢，请大家合掌。合掌的当中呢，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合掌的当中啊，
我看到大概差不多有30位左右，他们有合掌。好，师父就了解了，哎呀，他是别种宗教的信仰，好，他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呢，他认为说，哎，这是你佛教的仪式哦，所以他，哦，他的有些宗教呢，他本位主义比较强，排他性比较强，但是我们就了解，啊、哦，当时就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呢是念忏悔、念发愿、念皈依三宝、念求生净土、回向功德呢，我们祈求两岸和平、社会安定、众生安乐、世界和平。我说你们跟着这样回向呢，你无形中呢，你也可以积一点德，用真心的去祝福。啊，后来啊，师父就调整了，啊，以后就跟典仪长讲，那以后在佛堂好了。他佛堂太小哎，了不起30个，说没关系，你事先让他们知道，好、啊，啊，不要集体统统来，他有因缘有兴趣的才来。哦，后来以后就在佛堂上课，听，有一天。哦，有月每一次来，他都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不过那个好，呵呵，那个等于跟师父随堂测验。他原先不是什么三宝弟子，他想到什么就问什么，问得也很好。到了有一天呢，他举手，欸、师父哦，哇，要给你劝告一下哦，你讲佛祖慈悲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哦，有求必应。我说没有错。他说这样。师父，我知道你很用心哦。你讲因果，我相信因果。但这一次，我在3个多月呢，我就要毕业。他们讲毕业就是说刑期满了哦。你想在留校，想自愿在留校也不行了，要被赶出来。他们都讲，现在监狱都讲代号，讲叫某某大学。立岛监狱呢，就讲立岛大学。哦，他就要毕业了，就要啊。我们常讲呢，大学的时候一毕业就变成失业了，对不对？啊，他说对，我也是这一毕业我就失业了。为什么？原先在立岛啊，再怎么样，我们呢，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哎，我们这个、啊、有些地方呢，虽然不是十全十美啊，但是呢，这十几年呢，对这个人权的部分呢，确实是有进步，尤其在监狱的地方呢，监狱里面。是跟15年前整个不同了，所以现在的受刑人福报比较大。以前呢，哦，那些主管大人、那些看守心情不好就虐待你、乱打乱骂了，哦，怎么样啊？现在不会，了不起就是把你隔离啊，让你没有人跟你讲话，戴个戒戒啊。所以他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跟师父讲，也是拜托佛祖哈。我这一次回去哦，让我去抢一次，我只抢一次就好，不要被抓。我以后我就洗手不干，我又要我妈妈，我孝顺我母亲了。讲的也是真心的话了。为什么讲？他关12年，连一天都没有减呢，因为在里面有违规啊，这个暴行啊，又是打架，弄到最后啊，就12年从头到尾。然后怎么样？女儿。他因为他自己过去行为不检，啊，吃喝嫖赌，啊，然后呢，他的太太早就跑了，嗯，他被抓进去关的时候，他女儿才8岁，现在人家女儿20岁长大了，有对象了，就要结婚了，很不希望让人家那边婆家知道说我爸爸是强盗啊，你看他真的很无奈了，然后他们讲他们家住在万华了。住在方明馆那一带，红棉罐下呢，他们家从小就穷，他关12年，偶尔只有他妈妈跟他接济一下而已，其他没有人。那么这一次我回去，你想想看，一般人是说快要毕业了哦，还剩3个多月我就要自由了，就欢喜。他不是哦，他开始烦恼。第一点，现在外面景气又不好。大学毕业的或硕士都找不到工作，现在都用电脑一看你的资料，一看就知道，何况说我前科累累。你看除了吃喝玩乐啊，吃喝嫖赌啊，偶尔什么吸毒啊，偶尔当个强盗以外，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你说你这样的底子谁来用你呢？你想想看， 大学的毕业的硕士都找不到事，他真的是烦恼啊。家里又不是说很有钱，对不对？又不是说生下来就是某某大员外的什么的子女，对不对？说家里很有钱，又不是，那怎么办呢？人先关在里面，三餐还吃政府的，对不对？都不必缴房租，不必缴伙食费，只是比较不自由。现在回去糟糕了，你看，哦，这真是人性的无奈啊！讲的话似乎会使甲佛祖参详，咪拜托我拼一摊吼，卖抓到了，不要被抓，我以后安分守己，孝顺我妈妈。那讲的是真心话，师父只能怎么跟他讲？哎，你剩下三个多月，你就多拜阿弥陀佛，多拜观音菩萨，求菩萨，你要重新做人。哎呀，求他让你回去，你就是很安分守己，让你勉强可以过日子吧。甚至有贵人出现，你千万不要再去作奸犯科，因为你现在再一抢啊，你刚刚回去，对不对？又发生这种事情，你在这个广西的各个单位马上找到你家，你十二年没回去，你妈本来还没事，你这么一弄，别大人又到你家，警察又来家里，刑警一来，老人家不要到时候一气生病怎么办？可是你千万不要这种念头。所以这种刚刚讲的这个，虽然是不同的时空啊，是在古印度，你看两千多年前那时代，世尊的时代，你看那个强盗们，你看他都晓得，哎呀，跟戒圣长者等于是忏悔，你看，哎呀，我们愚痴啊，不明善恶，哎呀，想以这种不当的行为呢，来逼迫你为我们作为证，那么，哎呀，今天你这么慈悲啊，还跟我们开示教导，我们很欢喜。但是有个问题呢，我们怎么过佛呢？就像很实际，对不对？我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人家说啊，有应征什么职员，你有什么专长啊？这是什么样的？哎，一讲哦，糟糕了，对不对？赌博是我的专长，当小偷是我的专长，吸毒是我的专长，当强盗是我的专长。你说有谁会用你？所以这个真正是实际的。那可以说，你看这个，所以我们讲哦，现在的小朋友，新兴人类常常讲，哎呦，我们的命跟你不一样了，你们以前呢，我们现代人呢，常常这样讲。实际上，只是什么外语编的这个境言不同，实际上本性还是一样，你还是必须吃，必须喝，必须睡，甚至有时候你撑不住了以后呢，你想想看，你不去排泄行吗？你来假胸椎、淋巴胸椎，对不对？所以什么地方不同？是我们的心在那边动，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集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还有一个，有一个是被判十二年的，他是强盗，他不只是强盗，他还杀人未遂，就是他抢的时候呢，那边跟他拼命，结果他本来只差没砍死，他一开始判了无期徒刑，后来是改了十二年，为什么？他一点小误报，他的家人凑了一些钱去赔偿人家和解，然后他自己也忏悔，对方就没有继续追究，所以后来改成十二年。那个也很无奈，那个讲的那个话也很真心。哎呀，剩下几个月就准备可以回去呢，不是高兴哎，担心哎，因为什么？这个是比刚刚讲的那个刚刚那个是说，哎呦，为了要孝顺母亲呢，是不是让我抢一次哦？以后不要再就不再做。但这个不是，他是从来没有什么抢一次以后不再做，他是根本就不愿意再做那种行为。但是他请问师父一个问题：我的家乡很苦啊，那么我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技之长，那么这次回去。师父，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什么呀？他说以前的时候啊，他们还有同伙的，同伙的等于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讲出来，他扛下来了，他扛下来了以后呢，那么同伙的这些人呢，就想说这个兄弟很讲义气，他就问我这一次回去，哎，我们家生苦。我以前那些一定会来找我，还表示说，我讲义气，他们要来帮我照顾我的家，但是一定又要我去，对不对？不是当抢的，就是当开车的，当把风的。他就发誓，我不知道怎么办呢。你看都有烦恼的嘞，所以说有时候真的是说，所以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呢。 啊，他有时候真的想重新好好做还真难，所以说再回头一拜年身呢，我们可以看这小地方可以看到，所以不只是世尊时代有这种问题啊，现在都有这个问题，但是为了保密啊，人家的名字是不是不讲出来啊，但都希望他们啊，都已经出来了好几年了，希望他们都没有再犯了哦。然后后来这个戒圣长者呢啊，就跟这些啊强盗头子还有这些啊强盗就刚讲，你现在问我们说我们今后应该怎么办怎么做呢，好，戒圣长者跟他们讲，今后你们要弃暗投明，要皈佛皈法皈僧皈三宝啊，要发菩提心，同时呢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受个根本的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个戒以作为往生善气的福音，就是说要赶快断恶修善啊，最低起码呢就我们现在讲叫三归五戒啊，啊，这个戒圣长者算是慈悲的哦。所以以我们现在来讲呢，一般讲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邪淫、不妄语呢，哦，这个是性戒，就算说我们没有持这个戒哦，你杀生还是有杀生的将来的这个杀报，还是有罪报啊。你虽然没受戒，你偷盗还是有你的因果力上的这个业因果报，只不过是说。你如果持了戒呢，破戒呢，会我们讲说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那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就不敢持戒了，他想，哎呦，我持戒那糟糕，将来我如果不小心，我去犯道怎么办？那我可能将来还受到哦这个三恶道的报。但是这个不必担心，哪怕说你持戒又不小心破了戒，但是你破了戒又受的这个报完了以后，你还可以。再转身到人世的时候呢，啊，比如说现在以我们讲我们出家人，我们出家人来讲，就叫哎呦，你出家不能随便出家哦，你出家以后那个戒如果没有守好，你破了戒将来下地狱，没有错，会有下地狱的果报。但是地狱罪报受尽以后呢，因为佛法不是死的，你慢慢的再起来，有一生你还可以上来做人，就因为你曾经出家，曾经受戒的因缘呢。将来还是可以成就的，还是可以成就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机事的部分啊，他教这些强盗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哇，这个多难啊！你不杀生，你看喜欢吃一些比较荤的、比较补的众生肉，不吃哈、实在是难过；不偷盗哈、本来就是这个是他的本行，叫他不干，实在是很难哦。那么，这个不邪淫啊，一般讲也很难，因为业力都是互动的啊。在那种环境，你不妄语也很难，而不饮酒那更难啊，因为喝酒助兴啊。这个杀生呢、偷盗呢、这个邪淫跟妄语呢，这个都属于性戒啊。那你虽然没有持戒，你犯了还是一样有，还是一样有业因果报啊。那么这个不饮酒呢，这个酒的部分，这个不饮酒这个戒它是遮戒，为什么？这个酒呢，喝了以后呢，我们凡夫呢没有定力，而乱性哦，有时候因为这个啊这样子，然后把其他的这个啊杀生、偷盗呢、邪淫的、妄语的戒，通通会犯啊。所以说不饮酒，那不饮酒在现代讲就包括那些毒品，远离毒品